们今天要读启示录的第十章。我们要先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七节，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七节，我们请妙思弟兄读好不好？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解释说不再有时日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一共读过了第九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请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九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好，我们如果找到了，我们还是请妙思弟兄把读这一节好吧。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好，启示录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讲，因为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记载的，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整个的启示录是使徒约翰看见的事，今天我们就看见第十章也是他看见的事。除了看见的事，还有就是现在的事，就是当时使徒约翰还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并必成的事，就是那个时候使徒约翰的时代还没有成就的，但是将来一定要成就的事，那就是预言了，都要他写出来。所以这一本是启示录，就是把使徒约翰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记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有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记载。到启示录的第四章，使徒约翰就看见天上的事情了，他看见天上的事情。那我们请把启示录第四章我们打开来看，启示录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请妙思弟兄读好。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好了，我们到启示录第四章，那请我们看见第一节，就是此后我观看，就是他看见的事情了。看见什么？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有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开始就是以后必成的事，看到吧，就是预言了。第四章以前那就是现在的事，不是有七封书信写七个教写给七个教会吗？七个教会就是当时使徒约翰在地上的时候有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就有七封书信写给他，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事啊。因此到第四章那就是约翰看见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就开始了。那么第四章我们就看见，这里面看见天上就有一个宝座，我们知道做宝座的就是神啊，就是父神。另外在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然后做了二十四位长老，这个长老就是天使，神把管理宇宙的权柄是交给他们二十四位管理的。然后又看见第六节，宝座前还有一个玻璃海，然后宝座的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好了，这是天上给使徒约翰看见的这一切。看见这一切的目的是要把将来的事必成的事要告诉他，这是第四章就开始说到将来必成的事。现在我们看看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还是请妙思弟兄读。
我看见坐宝座的手中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物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手中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第五章接着第四章，第五章是说什么一个问题呢？他就说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那就是说神的右手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就是第四章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记载在这个书卷上面。但是这个书卷是用七印封严了，七印封严了，那就是说每一卷有，因为它是一个书卷，七印封严。那么封严了以后，如果你要打开这个书卷，就一定把那个印要被揭开。那么在这里就说没有人能够配展开，第四节，天上地，第三节，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将来必成的事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书卷， 所以使徒约翰就大哭。但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了七。那这一位羔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个书卷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打开来，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能够把它打开来。所以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和五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现在我们看，只有羔羊，就是主耶稣，能配揭开这个书卷，揭开那七印。七印一揭开，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一件一件就出来了，啊，就要应验了。所以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唯有主耶稣能够揭开。第五章，主耶稣就从父神的右手接过这个书卷来。那么这个书卷是有七个印封牢的，所以每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啊，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啊，请我们把启示录第六章翻开。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刚刚说那个书卷被七个印封牢的，启示录第六章就揭开了几个印呢？你看十二节就揭开了，揭开第六印，看到没有啊？从第一印揭开到第六印，好不好？啊，揭开到第六印，一印到第六印，一个一个把它揭开了。那么揭开六印，他们给他拿一本圣经是吧？啊，揭开六印，七个印，整个的第六章就把六印都揭开了，只剩下一个印了，对不对？而且第六印告诉我们，揭开一个印就发生一件事情，所以这六个印，前六个印都在第六章揭开了，这个很好记。所以人家要问你啊，这个印揭开是第几章开始揭？第六章。揭开几个印？第六印，好不好？六章揭开第六印，很好记，对不对？四章五章不是揭印，好不好？好，那是天上的事情和书卷交给羔羊，交给主耶稣。到第六章，主耶稣就可以揭开这个第六印，揭六印了，把这个六印打开。所以第六章就是揭开第六个印。那么一共有七印，那么还有一个印，什么时候揭开呢？好，那就要到第八章。啊，你看看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第七印要到第八章再揭开，六章揭开六个印，八章再揭开第七印。那么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就不是揭印的问题了。七章这里是写了什么东西了？好，那么七章这里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好吗？以色列人有十四万四千要受印，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七章就有第九节，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过来的，现在到了哪里？到了宝座了。所以第七章就是在第八章之前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因为第八章一开始揭开第七印的时候，那就是说 灾难就来了。啊，揭开七印第七印，七印里头就有七号要吹，啊，七号要吹，就是灾难就来了。所以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有两批人要出现。一批人是以色列人，有144,000人要受神的印记。第二批就是基督徒中间的历代以来的这些基督徒的得胜者都要提到宝座，就是灾难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就提到宝座，就是第七章记载着这两批人。记载这两批人的目的就告诉我们，灾难来的时候揭开第七印，就要吹七号，七号都是灾难的开始。那么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先有一批犹太人要受印记，就是他们在灾难中要受到保守，受到神的保护。另外就有一批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从地上就提到了天上了，也就是天使还没有吹七号的时候，没有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两件事情在第七章啊，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因此到第八章天使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灾难就要来了啊，所以羔羊揭开第七印，好了，这里就有七位天使出现，每一个天使就有一只号给他。那么在第八章七位天使吹号，第八章就吹了四个号，一共是七个号，八章就吹了几个号呢？四个号。所以到第九章就是吹五号开始，我们已经说过了，前面四个号是灾难，是普遍的灾难，对地的灾难，对海的灾难，对水的泉源的灾难，以及天空的灾难。但是第五号就是对人的灾难来了，所以第五号叫做大灾难的开始，因为无底坑就要被打开了，那是第九章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九章我们用了五次来交通第九章。第九章就是告诉我们九章里面就是天使吹第五号和吹第六号，都记得第五号就是大灾难的开始，因为无底坑被打开了，有很多蝗虫就出来了，好不好？这是第五号，而且他们要来影响地上的人有五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五号第五号。到第六号也是在第九章记载的，那就是说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里的四个使者要被释放，他们释放出来马兵都有20,000，我们也说了他们要出来最后要打以色列国，要打以色列国。这就是吹，这是第六号啊，就是第九章的记载，五号和六号。第七章还没有开始啊，那么今天呢第七号还没有开始，所以今天就先来到第十章。那么弟兄姊妹要知道，最后还有一个号，不是一共有七号吗？到第九章虽吹了第六个号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号就是七号，七号要到什么时候吹呢？七号要到十一章才吹。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五节。好，我们请妙思弟兄读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所以第七号一吹，那就是主耶稣要作王了，而且要做到永永远远，那就是说千年国度就要来到了。所以十一章这里就说到天使吹七号，这是最后的一次号一吹。好，那么吹七最后一次号要吹，那么七号里面要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七号里面，好，好，那我们来请读，也是读启示录，我们来读第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从我们先从第一节，啊，我们就读第一节吧，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好了，所以你看，十一章就是吹七号，对不对？吹七号以后还有，到十五章还有七灾，看到没有啊？啊，就是有七个碗，啊，天使掌握的七灾。这七灾呢，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是七碗，就请你读十五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十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有古卷是宝石，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
好了，这里就有七个金碗，好不好？好，那么刚刚说这个七碗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一节说的，我又看见在天上有一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后末了的七灾，看到没有？那就是七碗，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现了。啊，因此我们在读启示录这个将来必成的事，啊，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看神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一个就是书卷，有七个印封牢的，七印封牢的书卷。那么这个书卷，主耶稣就要把一个一个打开，那么所以就要开七。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开七印，每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啊，一共是有七个印要来打开。那么最后一个印就是要开七印，是每一个印都要发生事情。好，其实我们讲了，那么现在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五印六印，好，我们刚刚说每一个印都揭开。那么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第启示录的书卷七个印封的这个书卷 是第几章呢？是第五章，对不对？第五章啊，主耶稣羔羊从做宝座的右手拿过这个书卷来，哦，那么到第六章，我们刚刚讲六章揭开几个印啊？啊，六个印，好了，六章就是开始揭开六个印了，还有一个印在第六章就还没有揭开，对不对？因为揭开第七印一揭开。揭开第七印，就要吹七字号，对不对？所以，七印，第七印里面就要吹七字号，所以到第六章。就接了七个印，就接了六个印，第六章哈，就接了六个印。第六章，刚刚我们说到第七章，第七章就没有揭开印了。第七章发生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受印，一共有144,000人。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就有很多基督徒被提了，到宝座。就到宝座了，对不对？好了，这个给我们一个印象哈，先是有七印，好，七印呢先是揭开了六个印，到第七，如果揭开第七印，就一定有七号要吹响，好，所以到第八章，刚刚说我们说第八章是不是揭开第七印了？对不对？第八章就揭开第七印，揭开第七印以后开始，第八章就告诉我们第七印里面就有七号，是不是有七号？好，那就有，但是七号里面到第八章只吹了几个号？几个号？四个号。第八章里面有四个号要吹，就是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在八章。那么到第九章，因为吹了四个号，还有几个号没有吹的？还有三个号，对不对？所以第九章里面就吹了第五号和第几号？第六号，就是我们上几次读的第九章，就吹第五号和 六号。现在剩下了还有一个号，七号是吧？还有一个号要吹，这个号今天我们讲第十章还没有吹。刚刚我们说什么时候再吹第七号了？要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吹第七号，吹第七号，神的奥秘就成全了。七号一吹，世上的果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所以神的旨意到吹第七号就成全了。因此启示录实际上到十一章就告了一个段落，就告了一个段落。这是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要先告诉弟兄姊妹，到十一章启示录基本上就叫结束了，将来必成的事就没有了。那么十二章开始到二十二章是什么呢？就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好不好？因为我们前面呢有很多是提了一下，没有仔细的说明，好不好？那么十二章以后就要仔细的把前面说的把它补充清楚。所以启示录到十一章就告了一个段落了，基本上将来必成的事都已经把它说完了，但是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很那么仔细的讲了，所以十二章开始就重新要把前面没有说清楚的还要补充的，从十二章起一直到二十二章把它补充完，到新天新地啊。那么这里第九章吹五号和六号，十一章吹七号，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第十章，对不对？好，所以第十章就是介乎吹第六号到七号中间要发生的事情，好不好？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说一下，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我们读的第十章乃是说六号和七号中间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好，现在我们请回到启示录的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天使我们已经说过，中文有的时候把这个字翻译成使者，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天使，在原文是同一个字，英文都把它翻成 angel。 这个天使从天降下，那意思说从天上降下，没有说降到地上，还没有，他是披着云彩。现在我们看前面这个后面写的头上有红，我们知道红是什么？红是神与挪亚所立的约，对不对？挪亚方舟的时候神用洪水毁灭了这个地，然后神就告诉挪亚，当水退去以后就告诉挪亚，从今以后神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地了，以后是用火来审判，那是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用火了，不再用水了。所以从那个以后神没有用水把整个的地再把它淹盖，但是神就给挪亚一个信号，就是天上的红，就是你看见这个红，那就表示我不再用火水来毁灭这个地，这是神 用红来做了一个记号。好，如果弟兄姊妹要清楚一点，我们请大家读读创世纪。请我们读第九章。第八节要读到十七节，创世纪第九章八节到十七节。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各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好了，如果水来淹没，如果你是植物，对不对？植物在水里面不一定都把它淹死了，好不好？但是动物一定怎么样，都要淹死。所以神就立了一个约，用虹来立一个约。挪亚的时代离我们现在是几千年了，这几千年来从来这我们这个大地没有被水淹盖过，好不好？也许只有局部的地方，不是全球。所以神就借着虹立了一个约，因此虹是神和人立的约。那么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天使，他的头上有虹，那么这个天使一定是代表这个虹在他头上是代表与地上的活物所立的约，对不对？这不是一般的天使能够有虹，这个虹一定是谁？这个一定是神，好不好？啊，所以你再请你读读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到第三节。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石，好像
围着宝座，
宝座好像绿宝石。
好了，你看那个坐着的是神，对不对？红一定是围着神，好不好？不会去围着，围绕的一个天使，一般的天使不会的，好不好？因此我们读第十章的这一位天使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他是头上有虹，下面就说脸面像日头。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脸面像日头。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到第二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忽然如日头，
明亮，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好了，这是说主耶稣，对不对？脸面明亮如什么？日头。所以这里这个天使，他的脸面像日头，因此这里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我们再读读启示录的第一章。 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好了，我们看看这一位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下面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良刃的利剑，面貌如同什么？烈日放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天使不是一般的天使，头上的红和他的脸面如日头，这是指到主耶稣来讲。现在我们说他披着云彩是什么意思？而且他是从天降下。实际上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开始要降到地上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主耶稣如果要来，他一定是驾着云彩他降临。那请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
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主耶稣要降到地上，地上的人要看见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云彩的关系，这是驾云降临，好不好？他是坐在云的上面啊，所以众目都要看见他。今天我们读第十章，主耶稣开始降临了，但是还没有到地上，他从天上已经开始降了，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他是披着云彩，好不好？就是云彩围绕在他的周围，他还没有骑在云彩的上面。如果骑在云彩的上面，那就是驾着云降临了，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都没有看见他。在这个时候唯有一个人看见他，就是使徒约翰啊，看见了主耶稣。所以这里就是主耶稣两脚像火柱啊，两脚像火柱啊。刚刚我们读了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五节，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是主耶稣显现，他的脚在炉中电锻炼光明的铜。那个锻炼两个字原文是发光的，或者是烧，像铜一样的烧起来的。那么今天可以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两只脚就像什么？像一个火柱，好不好？第十章，火柱。柱这个字在圣经里是指着真理来讲的啊，柱是指着真理来讲的。我们请来读一组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 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香蕉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好了，这里就是说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做长老的。保罗不是在耶路撒冷做长老，是神呼召他出来为神做工。当他们见面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讲了，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柱石，这个柱石就是我们今天读第十章主耶稣的脚像火柱那个柱。什么叫做柱石？柱石就是立起来的，把一个房子撑起来的这个柱子就叫做柱石。所以教会的柱石就是教会是靠着他们成为一个柱石，把教会立起来啊，立起来。所以这里是说到教会是柱石。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节到55节，好吗？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节到15节。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好了，你看这里说到柱石是什么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基督徒的团体，如果这个团体是教会的话，它一定是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柱石是指着真理来讲的，必须是真理的柱石，真理一定不能错，真理不能错，所以叫做柱石。主耶稣的两只脚啊，这里告诉我们像火柱，柱是它是真理的柱石，火在圣经里是代表审判的意思。你看以色列人献祭都是要用火，对不对？把那个祭物烧在火上，那就是神用火来审判了这个祭物。火柱就是真理的柱石，用它来审判一切人。因此主耶稣的两只脚是像火柱，他走在哪里就把真理的柱石的审判带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一位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现在要开始降临到地上，不过还没有完全驾云降临，大家还没有看见他，但是约翰看见了他，他现在在天上还没有显露出来。什么时候他就具体显露出来，那要到启示录的11章啊。我们刚才讲了启示录的11章啊，那就是启示录就告一个段落，那里就说到地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啊。现在我们来读读第11章，启示录11章。15节，启示录11章的15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什么时候主耶稣来作王啊，什么时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打第七位天使吹号，主耶稣就要开始，那就是降临了，驾着云降临。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所以他是云彩围绕着他，他还在天上。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十章。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现在我们来说这个小书卷，因为我们说主耶稣手里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对不对？这个书卷是七印丰饶的，对不对？好了，那么七印丰饶的现在结了几个印呢？啊，七印结没结？七印结了，不但结了，还吹了几只号了？啊，吹了六个号了，只有一个号没有吹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本来是个大书卷，现在一个一个都把它揭开了，拿开了，剩下的是大书卷还是小书卷了？
小书卷，
就是小书卷了，好不好？好，所以这里就说他手里现在拿的是小书卷，不是另外一个书卷哈。就是那个书卷被揭了，比方说这是一个书卷，这是卷起来的，对不对？好，揭开第一印，好了，那这一章就没有了，就已经完了，对不对？揭开第二印，第二章也没有了，好不好？好，那么最后七个印都揭开了，手里拿着，但是七印里面的第七号还没有吹，对不对？手里还有一点，还有拿在手里有，那个手就那个书卷是大的书卷还是小书卷了？小书卷，啊，所以这里说到主耶稣手里现在还剩下的是一个小书卷，是展开的。这个书卷为什么是展开的？因为七印已经结了没有啊？结了，所以这个书卷还是展开的，好不好？展开的。
第七卷的，
嗯，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书卷，当然我们现在用这种纸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他们的书卷呢，应该都是皮革做的，好吧？都是皮革做的，好不好？啊，所以那个皮革是很大一卷的，啊，一个揭开一个，揭开一个，揭开一个，现在手里是一个小书卷。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意思就是说他要降到地上来了，最后到地上，对不对？地和海都在他的脚下，也就是说他管理地和海，好不好？地和海都在他的脚下，他的脚就踩在地，一个是在海上。也就是说他的权柄要管地，要管海。下面就第三节，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这里形容主耶稣是狮子，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四章不是有四活物吗？四活物，或者我们再把第四章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六节到第八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
啊，这里就是有四个活物，好不好？第一个叫狮子，第二个叫牛犊，第三个是人，第四个是飞鹰，就是用这四个活物来代表地上所有的被造。狮子是圣经里是把它做王来代表， 啊，是代表兽里面的王，是不是最厉害的，对不对？最强的狮子是兽中之王，用它来代表。牛犊是代表被造的动物里面是很温柔的一种，好不好？它叫牛犊。然后就是人，然后飞鹰就是代表空中的飞鸟，是用这四个来代表它。圣经里面也把主耶稣来用狮子来比较，就说他是有权柄的。那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就读这第五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也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那就是说主耶稣是狮子的意思，就是王啊，好不好？狮子不是兽中的王吗？好，所以这里是不用狮子来比较，比方他乃是说他是王啊，他是，所以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主耶稣是犹太人中间的王啊，所以用狮子来代表他。好，我们再回到第十章，那就主耶稣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的声音。七雷，神向人显现的时候，神常常是用雷声、雷轰，啊，这是前面我们都读过，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在出埃及记是用雷声、雷轰，所以雷的轰的声音是代表神愤怒的声音，神发怒的声音，啊，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向人发怒了。所以有七雷发生，为什么是七？七这个数字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说过，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七雷就是神完全的愤怒的声音。这个声音啊，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使徒约翰没有把七雷发的声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神不要他记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是有七雷已经发生。七雷的意思，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神要向人发怒，有七雷的声音啊。最后是神的随着愤怒，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启示录，或者我们再把这一处读一读好不好，启示录十五章，先读第一节，先读第一节，然后我们再读十六章的第一节，先读十五章第一节，再读十六章的第一节。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我们知道神的愤怒这七碗是到最后，好不好？那是神的愤怒，但是七雷是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因为把它封起来了啊。但是神的愤怒最后在七碗就把它完全倒尽了，七碗要倒在地上。好，现在就还不是现在，因为还没有倒。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七节，五节到第七节，他说，我所看见的呢，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 只说他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之后到永永远远的，其实说不再有时日了。啊，这一个就是主耶稣，他指着神向天举起右手，而且是第六节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不再有时日了，我们中文在这里加了一个，那就是说不再单言了。时日的意思在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time， 就是没有时候了，不再有时候了，不再给地上的人还有时候了。为什么不给人时候了？那我们要读读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20节到21节，启示录第九章20节到21节。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好了，这里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已经因为第九章那吹号已经吹了第五号和第六号，大灾难已经来了，很多人死于大灾难，还剩下的人还不肯悔改，神给他们机会悔改，他不悔改，因此神的愤怒对这位不肯悔改的人，神的愤怒就来，好不好？所以这里知道说神的愤怒就来了，第十章。好，所以主耶稣就向神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那意思说以后下一次我们再讲了，今天没有时间了啊，就是福音在以后，在那个时候地上没有福音了，好不好？没有人传福音了，因为这些人都不悔改，福音也没有传了啊。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已经关到监狱去了，好不好？有的基督徒已经为主寻道了啊，那个时候天使要来传福音啊，不是人传福音了，那个时候是天使来传福音了，天使传的福音就不同了。那我们最后读一读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好，你看在这个时候啊，是天使来传福音了，今天我们还是人来传福音，对不对？神还给我们机会，今天我们人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叫做恩典的福音。到那个时候天使来传福音就不叫恩典的福音了，圣经里把它叫做什么福音啊？永久的福音。永久的福音不是要你信耶稣了，是要你敬畏神了，看到没有？你看他大声说，第七节，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应该到了。那个时候传的永久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就是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好不好？就是要人去敬拜神，好不好？不要拜偶像了，好不好？好，是天使来传的福音。好，
不是主耶稣
吗？不是，恩典福音已经结束了，因为主耶稣刚刚不是举着向神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吗？对不对？那就是恩典福音现在结束了，好不好？神的愤怒要发生了，好了。那么住在地上的人，那就是祸灾，好不好？一定是祸灾。好，我想我今天我们只能讲，今天讲的太多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把前面复习一下，因为前面有的人都没有听过，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先有七印，一个一个印揭开，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就有七号。揭开第吹第七号的时候又有七碗，那是以后讲了，好不好？啊，一定要知道这个次序。如果你还愿意把它记得更清楚一点，就黑板上写着第几章是什么，第几章是什么，好不好？免得我们读了启示录以后都忘记了，好不好？我们一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好，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我没有说清楚的，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好，请你讲。
那个启示录的五章五节，五章五节跟那个狮子哈，五章五节说的那个是大犹大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那个狮子，原来说那个魔鬼也像狮子一样在地上吼叫，他是不是这个狮子就代表一种 power？
这个狮子的意思就是代表王的意思，好不好？王的意思。为什么撒旦是吼叫的狮子，他是地上的王，好不好？黑暗的王，好不好？他又是另外一种了，好不好？好，好，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请蒋玉弟兄给我们作为结束祷告，好不好？好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
为什么？
主耶稣，你借着启示录，你将将来必要成的事向我们打开。
为什么？感谢
主，你叫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要警醒，要数算我们将来的日子。
为什么？
不要做糊涂人。
为什么？
主耶稣，求你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在这个末世，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在地上面，不是等死，而是等候你的再来。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借着你话语，常常的自己为自己的所做的自己祷告，为你的所将来所成的事为你做福音。主耶稣，我们也继续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散去的步伐，保守我们明天在各地奉你的名的聚会。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你得胜的名。
阿门。
谢谢。
谢
谢。
赶紧走吧，大家不走好了。
可惜我们家趁着在抖，这样子是
关了关了。